啊，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开发者云际创业日里继续创业啊。
嗯。
那么今天早上在最开始的 opening 里面，刘总也提到了，就是关于 Docker 和我们的公有云技术 Azure 的一些融合的一些题材啊。那么今天我和这个左博士两个人会继续就这个题材的话展开，给大家做一些比较详细的分析啊。那么在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下。那么在今天上午和今天下午的这个我们云际创业日的课程里面的话，我们都会安排有这种，就是大家踊跃提问，欢迎大家啊。那么提问多的会有机会，我们上下午各抽出一部手机啊，作为奖品给大家啊。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过程中也踊跃的提问啊。我们这个欢迎大家提问。那今天我们再扣个题，我们去给大家介绍的内容是 Docker。那么我们起的题材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那么实际上，在"容"这个词里面的话呢，我包含了两个意思在这里面，希望能够带给大家。那么第一个是讲我们 Azure 拥抱 Docker。那 Azure 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容量的、非常大体量的这样的一个云计算的这种能力的服务。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Docker 呢，实际上是一种 container，是容器技术。啊，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实际上包含这样两层意思。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 Docker 的这个熟悉的程度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我们这个 Docker 的技术本身的话，会展开一系列的讨论。首先我们会介绍容器技术它起因的前因后果，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项技术啊？它其实它的由来是怎么样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还是这意思，就是说不知道大家对 Docker 的理解程度到达什么样的程度？那么我们可能会把这个 Docker 的一些核心的概念啊，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啊。那么接下来会有一些演示啊，还有就是我们后面会介绍微软和 Docker 的结合的地方。那么在结合的地方会穿插一些演示。那么最后会有一些展望，那么以及参考资源的总结和 Q&A 的环节。不好意思，我刚才忘了，就是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于这个微软开发者体验事业部的啊，我叫翟爽啊，是一名技术顾问。那么坐在我右手边的哈，屏幕左手边的是。
那我这边也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
啊，我这边名字叫左继红，我也是来自微软，我的主要责任也是负责这个云计算的一个技术顾问。啊，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大家聊一聊 Docker 这个比较热门的一项技术。
嗯，那么下面的话我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讲解部分。啊，首先介绍一下容器技术的兴起。那么任何一项技术的兴起的话，都不是没有这个来由的，它都有后面交代的这个时代的背景。那么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云际创业日的话，相信大家都是站在这个技术前沿的一些探索的一些技术爱好者啊，或者是从业人员啊。那么首先的话，我们有一个引言啊，那这个引言的话是前一段正好我在内部写了一个 highlight 的一部分内容里面，我发现了这样一个题材，就是在 InfoWorld 上面有一个引领潮流的一个主编叫做 Eric Knorr 啊，他发表了一篇非常重磅级的这个预测。那么其实在微博里面传的也很广泛，就是说在2015年之后，那么将会在科技界兴起的九大趋势。那么这九大趋势里面的前两位啊，就第一就是公有云的胜利啊，说的是公有云的胜利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容器技术的疯狂，叫 Container Technology Mania 啊。那么这两项技术大家想想，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公有云 Azure 和我们的这个容器技术的融合。那么其实想一想，我觉得是一件挺酷的事情。
这是一种最近兴起的一种明星般的技术。
所以其实我跟左博也对这项技术也感到也非常感兴趣。所以就这里面的话可以跟大家展开一些探讨。那么其实这项技术的由来的话，主要是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也可以参加我们底下那个这个调查啊，不知道从业的这个就是说来参加我们这个课程的这个开发者到底有多少位啊。那么或者说是在做运维的人员，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说现在的应用程序的结构体量、上线的速度、迭代更新的频率啊，那么等等，那么以及它运行的环境，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我不知道左博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实际上呢，我们那个在这个最近这几年，我们的这个应用的开发的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转移。以前的话，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应用一般分为那个前端 Web 前端，还有我们的 Business Logic 的中间这一层，以及我们那个数据库的后面那一层。那么基本上每一层的话，它都是一个 monolithic 的这样一个结构，比较复杂。那么随着这个应用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以后的话，那么每一个部分它要做出一些修改，那么它的 build 测试以及最后部署的时间都会很长啊。但是在对于这个 web 世界来说，它偏偏它的这个软件的生命周期是比较短的，它需要快速的这个上线和部署，所以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慢慢人们就开始思考采用这种 微服务架构来提升它的这样一种发布的速度。所谓微服务的这个架构的话，就是把这个模块之间它们不再是通过方法调用的方式来进行连接，而是通过就是 REST 的 API 它们实现更松的耦合。那么每一个小的模块的话都希望能够单独部署，它发生改变以后可以单独的这个测试
替换
啊，测部署
扩展
测对替换，这样子整个速度就能大大提高。那么这个 Docker 出现的话，正好跟这个就是趋势的话，就非常很好的 match 在一起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就是它是两种潮流叠加在一起。
嗯哼，所以这种拆分的话，实际上是也是一种松耦合的一种结构。可能我们把这种原来是在应用之间的这种同步实时的这种更新，我们把它变得要想力体量变得更大的话，可能我们要拆分，通过消息中间件，我们可能要去做这种异步的这种处理。那所以之间的话可能会有很繁复的这种应用的这种变化。
对
对，比如说我们看到就是说有 web， 像你刚才介绍的说有 web 层次的，那我们可能还有这种拆解出来的去做一些后台处理批量处理的 workflow， 我们可能还会有这种就是做我们的这种持久化的这种数据库，那么中间会有队列，会消息中间件等等各种各样的服务。那么它实际上是有很多技术堆栈来构成的，对吧？而且还这个其中还会有很多开源的这种技术融入在其中，对吧？那么到下面来讲的话，有可能会有很多的硬件环境去适应上层的这种需求。
是
这种繁复的需求其实会迭代出非常非常繁复的这种复杂的这种环境。比如说你底下会有你自己的数据中心运维的服务器，会有你又是体量很大的这种服务器，那么你有可能会有这种就是自己会为了实现自动化的话，实现了这种私有云的结构。那么你可能还会考虑去用采用公有云的这种结构，还要考虑容灾等等一系列的这种，那么还有这种开发、生产、测试这种环境之间的这种转换，
对，
那所以这个时间可能会非常非常的面临这种，从你的部署时上线的时间，从运维的时间啊，从去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成本上，可能都会有非常大的挑战，对不对？
没错。
那么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去应对这个挑战的话，那么首先一点可能会采用的这种方式，说我们考虑到要从隔离性、安全性。很容易升降级，又能去快速去做备份啊，又容易快速的去做这种重复性的工作，不容易出错的这种服务啊等等，又去容易去做资源限制等等。那么有没有很好的应对的方式，就是提出来现在在这个业界？
实际上我们以前的话不就是通过虚拟机这种方式，它提供了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个这样一个运行环境，对吧？它可以承载很多不同的这个应用，你可以承载一个前端，也可以承载一个中间比较重的这个 business logic， 或者是后面的这个数据库啊，都可以
啊。所以对，所以
但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对吧？
对，其实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虽然虚拟机是一个很方便的选择啊，但是虚拟机的话，实际上它后面我们可能会给大家介绍，那它还成。同时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厚的载体，因为它上面需要虚拟出了这个我们讲叫硬件层，需要在这个硬件层去再去部署单独的隔离的环境，部署操作系统，部署应用。所以它在这个比如说每一个隔离的环境，它在它的存储的共用上啊，在它的这种有没有实现单就是共享的这个缓存机制，提高这个性能上啊，这些上面的话可能都会有一个挑战。所以说你在部署上线的时间和成本上就不能做到近乎完美。虽然说现在虚拟机技术是现在广泛的，不管是应用于数据中心的这种私有云，还是说在公有云上，是一个最普遍采用的技术。
对
啊，但这种技术看似完美，但实际上它在上线的时间和成本上仍然是有一些差距的，对不对？
主要就在于它比较厚重。
对，所以的话呢，那就有了一个像 Docker 这种，我们叫做也有叫容器的，也有说英文很复杂，是不是有很多种译法？那么其实它最早来源呢是类似于这种集装箱或者集装箱这种概念，对吧？
对，其实这个把 Docker 类比于这个集装箱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它的这个比喻就在于它是可以做到一种通用性啊，不管你的这个应用形态是怎么样，工作负载是怎么样，那么装到这样一个集装箱里面的话，那么它都可以适配啊。而且这个集装箱它是一个比较轻量的一个集装箱，它可以运行在各种就是环境里面，可以是自己的那个自有的这个数据中心，也可以是在公有云上，所以它这个通用性还有它的这个便携性，就给它带来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就是广泛推广的一个前景。
其实它这个概念的话，据我了解，它这个概念最早来自于好像是60年代，然后它那个时候有很多货运需要运出去，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因为它没有一种通用技术，比如说你要运钢琴或者运各种各样的这种器材啊，或者你可以运麻袋这个米啊，所以你要想 统一的去运的话又不容易，比如说羊和狗不能放在一起等等，类似很多这种问题出现，所以那那个时候就采用了一种类似于这种标准化的集装箱。那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码头上包括货运的那种拉的车，它都是一种标准化的结构，所以这种结构出现了以后，那么其实它就非常非常便于去做移动了，对吧？
对。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来看一看，就是说那在容器啊，我们讲的 container 和虚拟机之间在技术特点上面呢，它主要有哪些这种异同？
对，这点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虚拟机它比较厚重，而容器比较做轻便，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区别呢？就是在于这个虚拟机的话，它的这个应用还有它所依赖的第三方的这些库等等，在它们的下面其实是有一个 gas 的这个操作系统的啊，这些操作系统的再下面还有一个 hypervisor 这一层进行一个调度，无论是 hypervisor 层还是我们的 gas 的这个操作系统层，其实他们都要占据这个资源，包括 CPU 包括内存。
对，所以不只是你的这个 binary 需要占据这个空间，
没错，
所以你在起这个整个这个操作系统对战的时候你也需要时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非常大的差异性。而且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原来的那种所谓的虚拟化的技术，你模拟硬件，那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类似于像还有类似于这种集聚结构的，就是你在本地装一个这种啊，比如啊 Hyper-V 装在本地的这种啊，装在客户端的这种，那么它有可能说是像过去说我们还要也是要虚拟层这种硬件在本地，实际上这层你是躲不过去的，对吧？然后在上面再有操作系统。
但是到了 Docker 容器这一边，整个就是世界就彻底改变了。那么所有的这些容器的话，其实都是共享一个底层的一个主机操作系统，就没有 gas 的操作系统了。这些容器的话，它的这个调度是由这个驻留在主机中的一个叫 Docker Daemon 的这个由它来进行一个调度和负责。这些应用的话，以及它的所依赖的第三方的库啊，由于没有了这个 guest 操作系统和 hypervisor 层，所以他们的这个体积还有他们对资源的这个占用就大大减小了啊，所以容器的启动时间也会大大的提高啊，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区别。
就是实际上它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右下角的这张图，他们实际上比如说一组应用，基于这组应用它下面所依存的这些 binary 和 library 这些是可以以它为单位来去做共享的，所以这个共享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它基于这种共享的话它的体量可以做得很小，
没错，
而且它可以共享一个缓存，所以它的性能可以做得非常好。
对，
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讲就是说那通过咱们之前介绍的这种方式的话，大家可能也基本有一个体会了，就是说那 Docker 的这个容器的话实际上它是更加的轻量的这样的一种结构啊，它摒弃了像虚拟机的从操作系统啊到你的应用的所依托的这些 binary 啊 library 然后再去跑这些应用，每个单独的这种虚拟机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自包含的单元。
是的。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转变成容器以后，那么就是从你的原生应用演变出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就是说你可能有你的原生的应用，那么你依托这个原生的应用的话，你可以去把它拷贝移动到所需要的地方，然后可以在底层进行改变，改变完了以后你的应用可以依托于这个底层的改变来去做，所以这样的话它的体量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轻量。那么后面的话我们还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这种关于这种容器改变它是怎么样去做的这种更新来做一个更详细的阐述。
所以我这边可以再总结一下，就是容器的这个轻便的话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的话就是它去除了 gas 的操作系统还有它的那个就 hypervisor 层。第二个这个因素的话就在于它是可以依托一个基本印象来添加一些那个就是增量啊，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使得整个 Docker 的这个发布和使用变得非常的这个轻松。
对的啊，对的。所以其实这个里面也提到了，大家可能如果细心的话可能也看到了右下角讲的这个写机拷贝就是 copy and write 这技术。那么实际上后面的话我们会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大家不要着急，这个我们会后面给大家介绍清楚的。那但现在只要体会到就是说如果我不了解 Docker 我现在知道它是一个更轻量的这样的一个容器技术就可以了。
没错没错。
那么接下来的话为了帮大家比较直观的去认识我们这个Docker 的这个概念的话呢，我们再有一个非常轻量的一个先预热的一个演示啊。那么这个演示的过程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一般来讲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 Docker 是一个比较容易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容器技术，那么所以作为开发者来讲，他们通常会在本地起一个，比如说通过 Vagrant 起 Virtual Box， 那么把 Virtual Box 里面托管的应用环境在本地封装好了以后，然后拿到你的部署到你的这个测试或者生产环境里面去，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啊。那么实际上，那像我本地的话，因为我是来自于微软公司嘛，我们可能是本地装的是 Windows 8的操作系统，那么 Windows 8.1 的系统，那本身原生就集成了 Hyper-V， 所以实际上你可以不用 Virtual Box 这项虚拟化的技术，可以直接借助 Hyper-V 在本地去跑 Docker 的环境。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我在本地里面去跑的这个环境。那么在本地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我有一个 Hyper-V 的管理器 啊，那么在这个管理器里面的话，我运行了一个boot docker 啊， boot docker 现在也是比较火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运行在开发者的本地的这样一套环境啊，它是只有27兆，所以它启动速度超快啊，非常快。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实际上大家不用了解太多啊，因为后面我们会去就 docker 的话这个更详细的一些内容给大家看一下。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比如说我先看一下我的 IP 地址啊，那我现在我在这个虚拟机里面有一个对外连接的 IP 地址啊，它是这样的一个 IP 地址啊，我可以通过外网来连接的。那么同时的话呢，我可以看一下，那么在本地的话，我有一个叫做 RedNode 这样的一个应用啊。那么这个 Node 的一个应用的话，是一个 Node.js 写的，你通过名字可以想象出来，但它是也是一个开源的应用，也比较，就是说，如果你了解它的话，也是比较火的，和我们后期要讲的某些题材是比较相似的啊。那么现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应用的话，我已经在本地运行起来了。那么大家如果细心的话，可以看到我已经把它暴露在本地的这个1880的这个端口上，可以
OK
进行访问了。是，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实际上在本地，我可以直接看一下运行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边的话呢，这是。我就可以直接的连到我的这个容器，非常轻量的那个容器所启用的这样的一个Node-RED 这样一个环境啊。那么 Node-RED 的话，实际上它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介绍啊，我们不是介绍这个的内容，但它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就是说可以接受一种虚拟的拖拽的工具来实现一个物联网 IoT 的这样一个整体流程的这样一个工具啊。那么你可以非常简单的就通过本地的这样的一个boot docker 的环境把它运行起来，
对，比较有意思。
那这个实际上还没有牵扯到所有的关于这个 Docker 的这个演示的核心内容啊。那么后面的话我们会逐一的来展开具体的内容。大家现在只要了解说我可以在本地去很简单的启用这样的一个 Docker。那后面的话呢，所有的这些你在看到我们后面的演示里面用到的这些 Docker 的命令啊，实际上你都可以在本地去做。你也可以做 build 自己的 image， 然后去 build 自己的 container， 或者去像现在这样连接来进行测试等等。
对
啊。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片子啊。那接下来的话呢，刚才我们有一个这个直观的认识啊，那其实也不能说是特别直观，大家不一定对它非常非常了解。那么所以这边的话呢，会有一个 Docker 的核心概念和技术的一个介绍。那么它究竟是怎么样实现的？那首先一个，既然 Docker 叫做一个容器，我们前面讲了，第一位的它要有一个隔离性啊，因为你就像讲的比较厉害，就是比较熟悉的像沙箱的这种 sandbox 这种技术啊，那你是怎么做到的这种沙箱技术？那么实际上它是借助了原有的原生的开源的这种我们叫做 LXC 啊，一种原生的 Linux Debian 上面的一个容器技术。
对
啊，那么这个容器技术的话，实际上它已经可以去实现很多，比如说用户命名空间的隔离，就是每一个在这个 LXC 这样的一个 container 里面，你每一个用户有自己的 root， 有自己的用户组，有自己的用户群。然后呢，你也有这种，它既然在一个 host 上去托管的话，在一个主机上托管的话，那么实际上它是由 PID 来去区分的，那么 PID 之间可以嵌套啊，那么所以进程之间它是隔离的，啊，这是由它这个容器本身这个技术来去保障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这里面没有写出来，就是容器和容器之间，如果你通过网络层打通了啊，你可以通过网络命名空间进行隔离。那么如果你通过网络层把它打通的话，那么容器和容器之间是可以通信的。那么它们的通信实际上可以通过进程，就是 IPC 去通信啊。这个通信的话，那么它也是可以给你控制信号量啊、消息队列等等这样一些技术在这个里面。但是一个比较 magic 的事情，或者比较核心的、比较有魔术效果的这种技术，就是用到了 AUFS。这项技术，这个是我觉得是 Docker 技术的一个创新。就是说在没有使用 AUFS 的时候，其实你看到容器技术为什么没有大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规模的就是兴起这项技术，是因为实际上容器虽好，但是它和你的本身的这个固有的这个环境是绑定的，你没法轻易的把它拆出来然后转移给别的这种运行环境去运行。那么现在呢，有了这个 AUFS 是什么呢？是 AUFS 是一个就是缩写，就是 UniFS， 是一个联合的 FS。那么这个 FS 的话，文件系统的话有两个特点，那待会儿我们通过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特点的话呢，是它可以非常简单的去做这种就是读写的设置，我可以设成 write， 让你在这个文件系统去写，也可以把它设成指读，我可以指定。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它既然叫 UniFS， 如果英文好的话就明白，它是可以把很多个这个文件系统把它组合在一起。
叠加在一起，
对，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叠加的方式来进行组合，那么这就具备了一个装配的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素质。
是，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么 灵活性和移动性究竟源自于哪里啊？通过这张图，希望帮助大家去明白这个里面的概念。那么首先一点的话呢，就是你的系统在起操作系统在起的时候的话，那么对于 Linux 来说啊，它是有一个 boot 分区，叫 bootfs， 还有一个 rootfs。那么首先在启动阶段的话，那么从你的这个 BIOS 跳转到这个启动分区，启动分区启动完了以后，那么它就不再用了，那就把它转到了这个 root 分区。那么 root 分区最初的时候一个只读的状态，那么只读完了以后，那么它就打开，你可以在这个上面可写。来去写你的这个，比如说你去建你的 BitBox 啊，把你的东西写进去。那么这个就是 rootfs， 比较直观的理解就是 rootfs 打开了，你就访问了你的 etc 目录、usr 目录，所有的这些 Linux 下面的这些可访问的这些文件系统的目录，你就可以访问了，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有了我们这个 aofs 技术的话，那么实际上它就有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就是说那 OK， 我们在 bootfs boot 完了以后 ，rootfs 是一个我们把它形成一个 image， 啊，那么这个 image 的话，实际上。通过这个 image 的构成，我们在上面去构建我们的这个 container， 但是这个 image 的话，实际上我们在把它变成 image 的时候，它是可以再写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边，我可以再写入，添加入我的部分以后，再把它封装成一个只读的，然后你至于这个只读的这个 image， 你再去创建 container， 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一层一层的去叠加我所需要的这个 container， 所以比较直观的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开发者，我最初的时候，我拿了一个干净的乌班图的系统，啊，我在这个乌班图的系统上，我去构建，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干净的系统，我构建了一个 image， 把它设成只读的，变成 image 放在这边。那么下面一个要构建环境的人过来以后，或者说我是作为开发者本身的话，我需要叠加进一个应用，比如说我要把 Node 装进去，或者把 Python 加进去，那我把它加进去以后，再封装一个 image，
相当于再新添一层，
再新添一层，
对，
然后基于它再去创 container， 那么再一个 container 拿来以后，我再添加入我的一层，我把我的比如说把我的应用部署进去，
对，
啊，那部署进去以后，最后这一层一层的就非常清晰的可以去转移，可以去共享，形成我们最终的这个 image 和 container。
对，其实这种设计的话，跟很多现在的这个就是数据库系统的设计也非常相像。现在的这个数据库系统，为了提高它的一个并发性的话，它的很多这个设计的话，就不再是直接对一个原始的库这些数据进行修改。
对的。
而是在这个数据给它加了很多这个 version。我对它进行修改，其实是增添一个新的 version，它是一种 append only 的一种方式。
对的，
这样子这种模式的话越来越常见。
对，所以其实这里面用到的一个技术的话，它一个是读写，那么另外一个它用到的就是 copy and write。
是，
其实如果比较熟悉底层的话，知道快照这种技术的话，很多底层的这种轻量的快照，它之所以做得很快，它就用到这种写实复制这种技术。
对，
所以其实的话，这样的话，你在增加的这一部分的东西可以做得非常的小，我们共用的部分可以做得很厚。就说你 parent 的 image， 我们共享的代码越多的话，实际上我上传投递，那么以及去运行的时候所花费的这个代价就更小。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它的魔术所在，就是也是 Docker 的这个技术的灵魂所在，它是来自于这样的一项技术实现的啊，这种转移和轻量的这种容器。那么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就我们的 demo 啊，因为这个 demo 的话，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熟悉 Windows 界面的人，这个开发者或者是运维人员的话，你可能对这个概念的话还会比较新，这是第一。第二一个的话呢，大部分我们的演示都是基于这个 command line 的，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太枯燥。那么在看我们这个 demo 之前的话，我们把所有的这个 demo 里面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核心的技术要点，特别常用的术语的话呢，给大家在这里面做一个一一的介绍。那首先一个的话呢，我们将看到的是Docker 的 client 啊。那么 Docker client 的话，实际上就是刚才大家没有看到 Docker client， 那个 Docker client 的话，实际上是你可以在一个开发的工作机或者是在一个工作站上面所装的一个客户端。那么它是通过它来去访问 Docker daemon。那个 Docker daemon 是什么 ？Docker daemon 在下面大家可以看到 ，Docker daemon 的话，实际上就是运行在物理机或者虚拟机里面的一个托管容器的这样的一个组件。那么通过这个组件的话，第一，它可以去做容器的托管和操作。那么另外一个，它接受你的 client 端的请求，那么由你的 client 来去操作它去做容器的产生，或者说去 build image， 去做所有跟 Docker 相关的这些操作。
对 ，Docker daemon 的话，它不仅仅可以运行在我们那个物理机这个环境之中，此外它还可以运行在我们这个虚拟机环境。
对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使用 Docker 非常方便的地方。我们把一个就是容器做好以后，可以在我们本机做好，然后把它运行在我们的公有云的这个虚拟机上，就非常容易。这都是借助底层这 Docker daemon 的这些功能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那个 Docker Hub， Docker Hub 的话可以被认为是这个托管这个印象的这样一个中央的一个库啊。 这个是由这个 Docker 这家公司他们来维护的一个库，我们可以在上面呢发布我们一些公有的这些意向，那么所有人都可见，都可以下载。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就是如果我们付费了以后，还可以有这个私有的库。
我不花钱好像有一个免费私有的库。
对，但是就是超过一个以后就得付费了啊。
对，
这个是它的一个盈利模式啊，也比较有意思。
所以它其实对于开发者来讲，我觉得很容易去理解，因为它我们在开发者可能会比较常用的，像 TFS 或者说还有 GitHub， 实际上去托管你的源代码。
对，
实际上这里面托管的是一个我们叫把基础架构 as code， 如果你把基础架构看成一个代码的话，你托管的就是你的基础架构的影像。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我可以 share 给大家，也可以在我内部去 share，
对，
去分享。对，
那么真正我们要 share 的话，就是这些印象的话，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模板。
嗯，
我们通过这个模板的话，可以创建一些实例，这个实例的话就是我们的 Docker 容器了。
嗯
啊， Docker 容器的话，刚才那个提到了，就是它是实现了一些隔离，包括进程的隔离，还有文件系统的隔离，网络的隔离等等。那么 Docker 这个我们怎么又来制作这个 Docker 的这个印象呢？往往我们是通过 Docker file 这个东西。Docker file 就是记录了一批的这个命令，比如我们可以在这个文件里面声称我们是来自于哪个基础的印象，然后在这个印象中我们装了什么样一些软件啊，然后我们又进入到了哪个就是文件夹里面，对它进行何种配置。那么通过这个一个命令的一个文件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输出一个 build， 对它进行 build 就可以生成一个印象。
对，其实这个也有很多类比的，如果熟悉开发测试环境的，
嗯，
就是你本地如 Vagrant 的话，你可以写一些配置的这种配置的脚本，写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来生成你的环境。那么 Docker 的话，你也可以说我要生成这个印象，我可以手工的交互的方式把这个印象做出来。那么待会儿我们有一个演示。那么当然我也可以写好，事先录好一个 Docker file。这个 Docker file 的话，就会比较忠实的把我的这个 image 去根据我的这种配置，有一些交互的方式，自动的把它 build 起来。那这种方式的话，就是非常利于就是我们去做一个一致性的这种交付。所以我们讲的这种依存关系，其实很有赖于这种就是说Docker 本身的底层的技术，那么以及 Docker file 的这种存在。那么其实可能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讲，你刚听到 Docker file， 你觉得这个概念还是比较生疏。但是后面的话，如果你想做一个深度或者重度的 Docker 的使用者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就是说把这些概念全熟悉下来，尤其是自己去 build 这些印象的时候，对 Docker file 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会有。那么这就是对于术语方面的一个解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那么在 Docker 的工作方式里面，它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啊？那么从我们左边的，比如说看到的开发者开发端，那么到我们右边看到这个运维端，先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对。那么现在这个开发方式在接触于这个 Docker 容器以后，就变得非常不太一样了啊。以前的话，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是需要跟大量的这个源码、第三方的库、还有配置文件等等打交道。那么现在一个开发者的话，他的典型做法，他首先是从这个，他会写一个 Docker file 啊，他写了这个 Docker file 以后的话，会从这个 Docker Hub 中去下载一个基础的一个印象，然后对这个基础印象，他会添加一些这个就是安装一些那个第三方的库啊之类的，然后再做一些配置。他完成这一些操作以后，他就可以把它封装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印象，把它进行提交。他提交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又被发布到这个 Docker Hub 上啊。他完成这些工作以后的话，那么运维那一方的话，他就是接触到的不再是一群零散的这些文件啊、源码呀、还有库啊之类的，它就可以直接从这个 Docker Hub 中去下载一个印象。这个印象是自包含的。然后它把这个印象的话进行测试以后，如果通过了，它就可以直接把它发布在它的这个运行环境之中，就非常方便。
所以这种方式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革新的，因为最早的话，我们讲 DevOps 的很多依存于第三方的工具，比如说像 Chef 或者说是 Puppet， 那么它都需要去基于你的原始的印象，通过这种工具，那么它的配置来生成一个，那么这个很多是由你的，比如说是由你的运维人员来做的。那么现在我说把基础架构做一个 code 的话，是在我 build 这个的时候就把它集成在一起了。
对，
这是一个自包含的这样一个，
没错，
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它很难再去。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借助第三方的工具，可能只需要去做check in check out 源代码的控制，那么以及你将来的这种就是配置的这种 shift， 就是配置变更啊，去做这种固定你的配置的这种工作，但是你的基础已经可以很好的借助这样一套模式把它衍生出来了。
对。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看到 对，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是一个刚才我们看到的最初我们说没有把它具体给大家讲展开的这样一个升级和变更的方式的流程。
嗯，
那么这个流程的话，就是把我们之前讲了，再以图形的方式给大家讲一下它大概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最初有一个基础的印象，基于这个印象的话，你做了一个修改啊，那么你会有修改，比如说 A撇撇撇，你会做了这样的一个修改，然后你把它 push 到你的 Docker 的这个镜像库里面去，那印象库会去 update。那么实际上你这个 update 的部分只是你改变的部分，而底层印象库如果已经有依赖关系的话，那么它不会再去需要去做这种 check in 的这种动作或者 check out 的动作，所以它可以非常非常的轻量，非常快。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变更的方式。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这种演示啊，比较直观的帮助大家去理解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Docker Hub 的一个完整的一套流程，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它的一个概念，它是希望通过一个 Docker Hub 来做一个传输的一个中枢啊，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货运码头嘛。这边我们产生很多集装箱的，或者我们的这种容器里面产生了很多这种环境，我 build 的这种开发的环境啊，测试的环境，或者我要去做这种 staging 的环境啊，我把它 build 好了以后，然后我把它 ship 到我的运行端，我的运行端的话会有物理机啊，会有虚拟化的环境，甚至会有我们的这个现在讲到的云计算。那么这个云计算的话，可能是本地的，也可能依托于 Azure 的这种 cloud 来去做的。然后我们把运行在这儿，这是它的一个整体的所形成的这样一套循环。
嗯
啊，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实际上 Docker Hub 是有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交付目标的。
嗯，它的这个交付目标的话，实际上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那组印象，
嗯哼，
知道吗？我们可以在那个 Docker Hub 上看到很多这个第三方开源软件他们发布的这个印象，比如像我们的 MongoDB、MySQL 还有 Node.js， 他们都发布了有自己的这个印象。这个印象的话发布上去以后的话，对于开发者来说这个便利性就大大提高了。
嗯，
我们没有必要就像以前在虚拟机那样再去 check out 很多源码，然后再去进行创建 build 等等，他就直接可以把这个印象从那个 Hub 上拉下来以后立即就可以进行运行。
对，
这个交付目标的话，对于大家就可以大大的节省它的这个就是开发的时间。
对，其实在这个因为 Docker 也是一个生态圈嘛，
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生态圈上大家可以看到，除了我们可以交付这样的一个你自己的代码以外，
对，
交付自己的环境以外，那实际上还有很多的这种开源的项目依附于这上，比如说 Jenkins 去做这种 DevOps 的场景，那么比如说你将来去做这种大型的 cluster 的环境，那么像 Mesos 啊，有这个我们还可以看到还有这个包括 Docker 自己做的 LiveSwarm，包括还有这个其他的这种解决方案，比如 Kubernetes 啊等等啊，那么实际上这种方式的话，甚至可以帮你把一些特别大型的这种 cluster 的环境、集群的环境，把它 build 在我们讲的这种物理环境或者虚拟的，像包括 Microsoft Azure 上。
嗯，
所以这都是可以期待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实现的啊。那么对于这个开发者和运维者的话呢，那么他对于 Docker 来讲的话，它都有它自己的意义。
嗯
啊。那么这一块的话，作为一个资深开发人员，季红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就是如果我作为一个开发者的话，我的体验有下面几点。就第一点的话，就是说那个在这个 Docker Hub 上有很多已经预先预制好的这些这个官方的一些印象。
嗯哼。
那么我再把它拉下来以后，我可以迅即进行运行，这样可以节省我大量的这个开发时间啊，我不需要再配置了啊。另外一会儿的话，就是 Docker 它可以部署在很多的环境之中。我可以在我本机来进行运行，运行之后的话觉得可以，我就可以发布到一个公有云端啊，这个对于我来说就非常的便利，我不需要考虑不同平台它之间的一个差异性啊。还有就是它的那个不同应用之间，因为我的可能有前端，也有这个中间层，还有我的数据库，他们之间的话都是松耦合了，我不再需要考虑他们之间这个匹配所造成的这个不匹配所造成的各种困扰啊。最后就是它的这个轻量便于我移动，不像那个虚拟机，它动辄就是十几个 G、几十个 G， 像是很难以移动啊。
对，那么其实对于运维人员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工作会更轻松了，因为这个时候投递过来，大家看到它投递过来的已经就是一些已经自包含的非常好的这些容器，我基于它生成印象就可以了。
对，
而且在这个里面的话，你其实很多现有的这种 Chef 啊，包括 Vagrant、Puppet、Ansible 啊，这些你都可以跟它去做一个很好的集成。
嗯，
所以而且可以避免很多再去部署中的这种繁杂所产生的这种人为的错误。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对于运维的人员来，我觉得也有必要去了解这项技术的这样一个核心。那么其实这项技术本身的话，它就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实现了关注点分离，就是你开发者的只要考虑你的 其实也是一种解构的过程，对吧？
对。
那么你开发的人关注的是容器本身，而运维的人员就可以考虑容器以外的这样的一些转移啊、监控啊等等。其实对于 Docker 本身来讲，在这个方面是有非常非常强的能力的。
嗯。
但是对于 Docker 自身的发展来讲，比如说在安全性、隔离性，等等一些方面啊，监控等等一些方面，它还有自己自身的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啊，在未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 DevOps。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一个相对来讲，看看时间允许，给大家做一个这种相对来讲比较算是比较厚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入门的 demo 啊。在这里面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首先一点，我先切到我的环境上，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我们介绍的这个 Docker 的这个 Hub， 实际上你可以通过公网就访问到，就 Regis.hub 这个网址。那么这个上面的话已经有很多托管好的这些容器image影像已经 build 好了，放在上面。这个里面有官方的，有普通的。其实这个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说 Redis 啊，或者是 MySQL。那实际上，比如说我也可以连到我自己的环境里面来，对这个影像库来进行这个 search 啊。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可以看到，比如说我连到我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放在 Azure 上的一个Docker 的运行环境。我也可以非常简单的，比如说我看一下。当前有哪些星级大于100的这个每一个 image build 完了以后都有一个评分呢？我可以比如说大于100的这样的一个 WordPress 的这样的一个印象放在啊，拼错了，放在这个 Docker 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就列出了这样一个。我可以使用的印象，我可以直接从 Docker Hub 上拿下来去使用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熟悉 Docker 的话，这是一个客户端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Docker 命令来看一看当前有哪些你可以使用的这样一个互操作的这种配置啊。比如说我列一下，当前在我的环境下有哪些已经 build 好的 image， 它的版本是多少。啊，在这些呢，在这个我可以用 Docker image 来看。那么同时我也可以说，有哪些已经基于这些 image 运行的环境，在我当前的环境下，我可以用 sudo docker -a。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都是运行在我当前的环境下，并且它最后执行的这个 entry point 的这个执行的这样的一个 command 是什么，在这边都可以很简单的看到啊。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叫做这个，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命令，比如说用 ps 去看一下当前运行环境。啊，那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去看一下当前的印象。那实际上你可以非常简单的说，我如果做一个瞬间的去运行的这样一个 Docker 容器的话，我可以用非常简单的命令，比如sudo docker， 我就让它跑一条命令。比如说我现在基于我现在已经做好的一个 Ubuntu 最新的一个印象来去做啊，我来做一个 sudo docker run， 我来运行一个瞬时的印象。比如说我要 run 这个 Ubuntu， 然后我说我要运行一个 bin 下的 echo Hello, MVA。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它马上就运行起来了，然后但它只运行一次。比如说我现在看，你可以看到这个速度有多快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容器 Hello MVA 它已经运行起来，并且它已经退出了，因为它就是瞬时的运行这一次啊。那么如果我需要的话，我先把屏幕清一下啊。那么如果我需要去做一个交付式的这种运行，我可以怎么做呢？我可以用一个命令叫 sudo docker 啊，比如说我 run 减 it 就代表我要 interactive 去跟它做交互，然后减 rm 是我在做完这个容器以后，我要把它直接把当时 build 的这个 container 把它删除掉啊，就是我只是要去给大家做一个演示了。那么如果你要保留这个 container 的话，这条命令不要用啊，否则的话你退出来这个 container 就没有了。然后我可以去怎么样呢？我可以去 Ubuntu， 我运行一个 bin 下的 dash。那么现在的话，我就进入到这个容器里面去了。
对，这个速度就相当快。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容器实际上在后台已经运行起来了。它是一个，我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 Debian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直接就 Ubuntu 的系统，它已经运行起来了，就是这么快。然后的话，我可以比如说我 touch 一个文件啊 ，touch 在这个。本地啊，当然实际上这个 Docker 的话，你要想做持久化的话，你还需要外挂一些这个 volume 进去。这个就超出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探讨的范围啊，就是你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我可以 apt-get， 我可以把一些包下载到本地等等啊。因为这个时间所限，如果我做这样一个操作的话，可能我们这个演示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个退出来。 我退出当前的这个容器啊。那么我这边已经 build 好了一个容器，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面有一个容器是我在这边已经 build 好的，那么它叫 Python 啊 ，Python。
嗯。
那 Python 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对这个容器都做了哪些事情呢？可以 sudo 啊 ，sudo docker。然后呢，我可以看一下我对它做了哪些事情，我可以 logs。然后呢，我可以看它的容器的编号 ID 是 B3EC 啊，它是一个 truncated 的这样的一个编号，我可以看一下。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对这个容器都做了哪些操作。
OK。
啊，那么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操作里面很清晰的记到了我做了一个 apt 的 get 的一个操作。
嗯。
啊，然后呢，我做了一个 update 完了以后，我去安装了 Python 的包。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话的话，我就具备了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运行了 Python 的这样的一个容器。那么我现在想连到里面，对它再做一些改动，怎么做呢？我可以很简单，比如说 sudo docker。sudo docker attach， 然后我就可以连到这个容器内部去，对它来进行一些修改。
OK，
大家看到这就连到了我这个容器里面啊，这个运行的容器，然后我可以对它来进行修改。那么现在当然我时间所限，我也不对它进行修改了。我现在就想怎么样了？我想直接把它 commit 成一个
新的运行。
对。啊，当然我用了 exist 啊，它就把这个容器关掉了啊。但是我可以 commit 它，所以我把它 commit 成一个新的影像。那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现在 sudo docker， 然后呢，我 commit b3ec。那么我这个容器我已经做好了，我现在觉得它可以 build 成一个基础的安装了 Python 的影像。
是。
那么现在我就把它 commit 成一个我现在需要的，比如说我叫在我的命名空间之下啊，叫做。啊，做这样一个 commit 的动作，啊，那么它待会儿我们就可以通过 docker image 来看到我本地已经把这个新的影像 build 好了。
对，
啊，当然其实这个里面做的很简单，你还可以在后面去加版本号啊，去做这种版本控制等等啊，这样一些工作。
但这个影像的话，实际上还是在本地。
对
对
对，这个影像的话，实际上还是在本地。金红说的很对，所以的话，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的话呢，我有一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你如果有一个 Docker 的账号的话，像我自己是有一个命名空间是 shchai，那么在这命名空间下，当然了，很不好意思的说，我在这个里面现在就是传了这样的一个，为了咱们的演示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Python 的一个印象啊，传到了我的 Docker Hub 上去，欢迎大家踊跃进行星级评分啊，所以现在我是零，没有星级，所以估计一般的人也不会下载我做的 build 这个印象啊，但是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 build 好的话，你可以把它。就传到这个 Docker Hub 上去。那么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就已经基于这个 Hub 做好了这么一个没有 truncated 的这样的一个 image。我可以看一下。那么当前的话，这个印象的话，实际上已经在本地做好了。
嗯。
你可以看到这边我做好了一个新的印象，并且我没有加版本，它就是 latest 是最新的。
对。
啊，然后的话，我可以把这个印象通过 sudo Docker。Login， 啊，我可以去登录到我自己在 Docker Hub 上的这个账号，啊，用我的用户名登录进去。登录 success 以后呢，我就可以什么呀 ？sudo Docker， 比如说我 push 我的这个印象名，叫，我就可以把它 push 到我的 Docker Hub 上去。
对。
那实际上这个工作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如果没有 Docker 这种底层的 image， 我们讲叫复用技术，因为它是参照上一个 image 去做的。如果这个全量的这个 image 会很大，但是大家看到。它现在如果显示 already pushed， 它就不会再去 push 这一部分的这个基础的 image， 所以这一层叠加就产生了这种非常非常轻量的这种传递和转移，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你只要转移你最后改变的这部分就可以了。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OK， 它很快的就演示完了。如果我需要把它拉下来的话，我可以用反向命令用 pull 命令把这个印象从我的 Docker Hub 上拉下来。那么因为它是在我的命名空间下，所以我需要 login 到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账号里去。
所以对开发者和运维人员来说，这一点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所以在那边你可以在你的 Docker Hub 上，你可以设出它的版本，
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对，这个你深有体会是吧？
没错。
所以这块的话，我们就帮助大家就是比较清晰的看到了这个 Docker 里面的一些基础的概念啊，其实不敢说比较深的概念。所以实际上在 Docker 里面的话呢，它我们可以用，可以看一下，在我的这个当前所有的这些容器。它所挂载的是一个网桥，在本机它都挂载了 Docker 0这样的一个网卡上，那么通过这个网卡和外部来去做 做网络的交互。我们说的所谓的隔离，就是你可以做成这种隔离网桥。除了这个，比如说，你可以，这是看到我们这个刀块零这默认的网桥，你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建立这个容器和容器之间的网络通信。
嗯，
啊，那么实际上因为时间所限的话呢，我们今天没有交付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全量的这样的一个 Docker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实际上容器和容器之间你还可以传递环境变量，可以去做这种去做 link 啊，可以做很多的这种概念在里面。其实因为时间所限，我在这里面就给大家做一个最简单的啊，我把季红的一个之前写过的一个 demo 的一个Node.js 的程序在我们的这个 Docker 环境上给大家 build 了一下。所以在这边的话，我可以看到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我有两个运行的 Node.js 的程序，这一个是前端的去拉那个去大盘去拉数据，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展示数据，然后后面把数据写到了 MongoDB 里面，一个负责写，一个负责
读，
然后呢哈，他们因为我要通过公网访问的话，所以我通过这个外部的一个端口8888，把我们这个通过我们这个网桥暴露到了外网，然后通过我们的 Azure 把这个网络把这整个这个应用托管到了公有云上，所以实际上现在的话呢，我已经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过时间了是吧？
过时间了，它现在已经停盘了
啊、嗯，所以实际上也停盘了。
可以重新运行一下，看有没有数据。
对，所以实际上这个应用的话，我们已经把它 build 到了我的这个 demo 的这个 Azure 这个 demo 环境里面去啊。那如果比较好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数据被读出来，然后它会实时的展示现在大盘的一个动向。最近股市不是比较火吗？所以这个可以实时的展示一个大盘的一个动向。嗯。那这个就乱着，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这个关了。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继续讲我们的片子啊。如果待会儿时间上允许的话，我们再翻回来看一下啊。这个是一个。应该不成什么问题。这个我们刚才一直在看盘，然后这个是最后我们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要讲了 Docker 讲得很热闹。那么 Docker 和微软到底有哪些结合的点呢？首先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啊，结合的场景有包括以下这些方面，一个是我们可以把 Clan 的端 build 在 Windows 上，就是你 Docker Clan 的端默认是放在 Ubuntu 上的，那实际上你也可以把它放在 build 在 Windows 上啊。那这是我们第一个集成点。第二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刚才看到我的演示都是放在 Azure 上的这个虚拟机里的所起的这个 Docker 的容器，所以实际上你可以把你的 Docker 的这个东西在本地 build 好了以后放到你的这个 Docker Hub 上去，从 Docker Hub check out 出来 check out 到 Azure 上去，这就是我们的一整套的一个场景的结合。那么对于 Docker 的结合点的话，实际上 Azure 尽量做的它的原则是尽量做的简单自动化，所以它通过这个 Docker Hub 的话可以很简单的帮助你的用户把什么东西做出来呢，可以，因为你的客户端和你的服务器端要通过安全的这种链路去连接，所以它要去做授信，所以就要去配你的证书文件，就要去配客户端的证书和你的服务器端的这种 key。所以这个 key 的话，基于这个证书生成的 key 的话，全部由这个 extension 帮你自动做好，然后同时把你的客户端的连接的 profile 帮你写好，所以你可以直接的就访问 Docker 的这个远端的这个放在 Azure 上的这些虚拟机的daemon。所以非常简单的去做，所以这个在后端的话你不用 care， 就是说 Docker Azure 的后端会自动的帮你把这个具有 Docker daemon 的这个虚拟机部署好，并且把 endpoint 开放，就是比如说4243端口，你可以直接的就通过客户端去和它去做交互，这个是做的非常方便的，就 profile 也好了，端口也好了，直接就是可以说是即插即用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这个是我们就结合点。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时间所限，我们先看一个啊，就比较简单的，我在本地的话有一个运行环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 Windows 环境啊，我这个是一个 Windows 的环境，所以我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的话呢，我可以速度没有速度 Docker 啊，可以直接看一看，我已经配好了这个通过安全加密的方式去连接然后直接看一下我的 Docker 的运行环境，大家可以看到在 Azure 上运行的我的这个 Docker 它的版本，它的运行的 Docker 的这个环境有多少个 image， 有多少 container 在上面，这个已经给你列出来。其实在这里面的话，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看看我的这个在 Windows 上去列出来所有的在我刚才在 Azure 上托管的这些虚拟机，
okay，
就已经可以直接看到了。
对，这是对于使用 Windows 习惯于使用 Windows 系统的用户来说就比较方便
对，所以因为时间所限的话呢，我这边的话呢还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但是我看一看是不是时间来得及。我在这边的话有一个 Ubuntu 的这个客户端，这个就是用于 build 我这个 Azure 的这个环境 所用到的这个客户端。那么这个里面的话，集成了我们的这个 Azure 的Azure 的 CLI， 就是我们的跨平台的这个命令行的工具。那么基于它来去生成我们的这个 Docker 的运行环境，那么同时也装了 Docker 的客户端。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我这个因为我是重新连接的网络，所以我需要把这个网络再配置一下，希望不用花太多的时间。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把这个网络重置一下，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新的 IP。嗯哼 ，OK， 我现在拿到了一个看上去不那么美好的 IP 地址，但是不妨碍我们接下来做这个工作。我之前因为这个命令行也比较长，我希望我能够找到它。是一个 build 的一个，这里。啊，我这个已经写好了，我不想凶那么一长串了，太浪费时间了。所以这里面的话，我可以直接的去 build 在我的这个 Azure 的这个账号里面啊，去 build 一个新的一个具有 Docker Daemon 的虚拟机。其实这里面的话呢，这里面我已经指定了我要建的 VM 是 Docker 的，你看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所以它就会帮我把这个事情自动化的就做好。然后这里面我指定了一个去做 SS 连接的这个密钥等等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 lucky 的话，过一会儿我们就应该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我自己的 Azure 这个订阅里面去看到这个虚拟机已经被 build 好，我可以直接连接了。我给大家需要去强调的一点就是，实际上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如果你连接到我刚才已经 build 好的这个环境，这边让它在后台见着啊，如果我们去连接到我已经 build 好这个 Docker 的环境这里，这是我通过这个命令 build 的第一个 demo 的 machine 啊 ，demo 机。在这个里面的话，咱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文件、证书文件和我的服务器的密钥，它已经自动帮我创建好了，并且呢，它已经配置在了配置文件里。所以 Docker Daemon 在起的时候，它就已经把这个验证的过程帮我们用户自动的全部做好了。对，这就是由我的 extension 帮助这个你去生成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人去做好的。所以对于开发者来讲，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讲，去在 Docker 在 Azure 上使用 Docker 变得非常非常的容易，你不用自己手工来去写脚本来去产生这些文件，来去创建这些文件等等。
对，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看到的。那么如果我们运气比较好的话呢，我们回到了我们的这个页面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啊，这边确实是没有。过了时间了，没有取到数据。在这边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新的虚拟机应该被创建出来。我们刷新一下，可能是还没有创建出来，需要一些时间。刷新一下啊，如果没出来的话，大家就假装它出来了就可以了。我是很有信心，它会，因为我们实际上这个 demo 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都会跑出来。它需要一些时间去拉这个影像。
嗯哼
，OK。这块的话就先把它看到这里，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 demo 就给大家看到这儿，因为后面还有一些内容。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 Docker 和 Azure 的结合。那么这里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链接，这儿有一个项目，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Docker Hub 是一个公网的服务。那实际上这个服务的话，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自己的服务。所以实际上的话，这边的这个项目大家可以参考，这是一个 Docker Registry 建在你本地的。如果你建在本地的话呢，你也可以说什么呢？你可以用你自己，如果你是有 Azure 的用户，你可以用。Registry 的话不用构建在本地的一个持久化的一个就是容器里面，容器的卷里面，也不用建立在其他的地方，你可以直接用 Azure 的 Blob 去托管你的 image。
这个项目产生了一个背景和动机啊，我感觉就是主要是因为 Docker Hub 如果你要托管自己私有的这些意向的话，它其实是需要付费的。
对
对，那么如果把这个 Registry 建立在这个 Azure 上的话，那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所以这个项目本身的话，它衍生出来就是非常方便。下面我们因为时间所限呢，我们就快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在我托管在 Azure 上的这个容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是这样的，这个容器我已经建好了啊。先看一下在 Azure 上的话，存储端呢，这个容器建好了以后，它会自动的帮我在我的存储账号下创建这样的一个容器啊。这是我当时在创建容器的时候起名，我要叫 Registry。所以在这个下面，大家已经看到我可以把我的 image 自己私有的 image 放到了 Azure 的 Blob 上，这些都已经创建好了。实际上在这边的话呢，你可以怎么样呢？我可以去 sudo Docker。images，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我有已经 tag 了我自己的本地的这种 IP 地址，我已经把这个包上传到了我这个放在了我这个 Docker 容器里面的这个5000的这样的一个端口暴露出来的 registry 的服务，那么实际上如果我要想上传到我的这个自己的这个 registry 里面的话，我只要sudo docker push 然后把这个把这个 image push 上去就可以了，所以它实际上这个就已经 push 到你本地了。这里面因为时间所限呢，我们就不再一一的给大家看了，并且呢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查询，比如说我 cur 减 i， 我可以看一下我当前的这个托管在我这个容器里面的这些私有的这个 hub 上都有哪些 images。你可以简单的就看到，那么它是一个 key value 的，我可以看到我的现在所描述的这个 image 的名称等等这样一些内容，这就是在我自己私有的 build 在 Azure 这个 blob 上的这样的一些容器，image 啊。最后的话呢，因为时间所限呢，最后的话我们再展望一下未来啊。那么实际上未来的话呢，就是 Azure 的话，实际上它希望能够把 Docker 的 daemon 原生的，因为现在放在 Azure 上呢是乌班图的这个。是底层，然后基于它来去做的这个 image， 做的这个 daemon。实际上将来的话，那所以它上面只能托管你的这种开源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和项目。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把 Azure， 把那个 Windows Server 的这个上面能够原生的去构建这个 Docker daemon， 这样的话就能托管 Azure 的这样，就能托管 Windows 的这样的一些应用程序了。
那以后会不会有这种场景？就是这种未来，就是我们在本地构建了这个 Docker 的容器。既可以在 Linux 这个机上进行运行，也可以在我们 Windows Server 上运行。
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景啊。我们希望能够去做这种分布式的应用，比如说你的前端的 Web， 比如说你的这个你的 Load Balancer 通过 Nginx 去做，然后你后端的数据库呢，可以通过我 Workroad 的话，你去开源去做。那么你比如说你的 SQL 的话，放你的数据库放在我们的 SQL 上，
对，
这都是可以去实现的。那么
这样就可以把两个世界更好的连接在一起。
而且你想到客户端的话，无论是 Windows 还是 Linux， 现在已经都可以直接通过 Docker 的客户端去使用，所以这样的就很方便，你可以一键式的去 build 你的。跨平台的这种应用
是
非常方便，所以未来的话呢，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通过 Azure 的这个 Marketplace 在 Worldwide 全球版的这个国际版的这个 Azure 上去 search 这个乌班图的这个印象了。那么时间所限，我们也不演示了啊，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试一下。那么将来的话是希望把 Docker Hub 和我们的 Marketplace 去做一个融合，这样的话呢就会非常非常方便的去构建不管是在哪一个维度去构建我们的这个容器了，这是我们将来的一些愿景。最后总结一下，那么 Docker 的话实际上它是通过标准化的应用封装，那么可以实现这种轻量的这种应用的构建啊，快速的去构建你的开发环境、应用环境等等。然后它是一套非常非常有利于去做 DevOps 的一套场景啊，开发测试的场景。
是，
所以它非常非常有前景。反正我觉得我们都比较看好这项技术。
是，使用起来比较愉悦啊。
最后的话呢，有一个手机的大奖啊，就是说我很荣幸啊，今天上午的手机大奖由我来给大家抽出来啊，不是由我来给大家抽出来，由我来给大家announce 宣布出来啊，因为这个已经抽出来了，那我就来公布一下啊，今天上午的这个手机大奖的获奖人啊，希望能够对着镜头，他叫 Digital Ray 啊，还是一个很时尚的名字啊，我好像还在 Q&A 环节回答过他的问题啊，恭喜你啊，希望大家下午再接再厉，然后继续关注我们的，在我们的云际穿越日里面继续穿越。好，最后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学员满意度调查啊，然后大家就是大家可以对我和左博士今天的这个，
如果讲的不好就拍桌，如果讲的好就多捧几句
谢谢大家，最后
好，谢谢大家。